我们要上课了，请外面如果有弟兄姊妹要上这个灵修生活的课，请进来就坐。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得以认识你。主啊，实在我们知道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因为你是一个个人的神，你不像许多的神，许多的偶像，那些偶像是不能够跟拜他的人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你却是把生命也就是永生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是来自于你，并且这个所谓的生命就是我们跟你这位生命的神能够有这样个人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一季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学习怎么样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来建立跟你的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本质。我们所得着的永生其实就是我们得以认识你，得以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认识你。把这一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关于灵修士的读经。不过我们今天看这个灵修士的读经，主要是从一些很基本的观念来跟大家探讨。下一个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讲关于灵修士的读经。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再比较实际一点的来分享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怎么样来读经。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关于圣经本身。圣经呢是神的话。这圣经是神的话。神借着话语来向我们启示神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的话是来表达我们的思想，表达我们这个人里面内心的感受，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等等。那么神他也就向人类来说话，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是一种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唯有借着神他向我们说话，把他的心思意念告诉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神。这就是启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是不能够靠自己来认识这位创造者，只有这位创造者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以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也是神借着他向人说话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认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记载，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向人说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过去神曾向人类说话。神怎么样向人类说话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曾经向人类说话，他首先是在历代 就是人类的历史当中，当然特别是指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神借着先知来向我们说话。这些先知们，他们从神领受了神的话语，神直接向他们说话，他们从神领受神的话之后，他们就把所领受的话语向人来传讲，因此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所以神透过先知来向人讲话。但是呢，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说这个公元或者说纪元后，也就是说在纪元前，神是借着先知来对人说话。然而到了某一个历史的时刻，神就差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神因此借着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他的行动和作为，以及他整个人的品格或者说人格，都是神来向我们说话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当中神向我们说话，借着先知，但是神更是借着他的儿子，也就是说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直接向我们来说话。那么这些过去先知向人所说的话，以及耶稣基督，神借耶稣基督借他的品格，他的教训，他所做的一切来向人说话，这一切都被记载在用文字记载下来。那这一本文字的记载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本圣经。因此圣经是神把过去神以各种方式向人的启示用文字把它写下来。换句话说，今天神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古时神怎么样多次多方借先知来晓谕我们，然而也记载了关于耶稣，神怎么样差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的教训，他的作为，以及他的品格人格等等。那么所以这个圣经的启示就是神记载神向人所说的话。那么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这本圣经，这个我们看小字哈，或凡神所默示的圣经。那不过这个我以为这个小字有把默示这个字把它的意思翻出来。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用英文说就是呼气啊。所以圣经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或者说神所吹气的，是神呼出来，好像我们呼吸哈，这个呼出来的。那什么是叫做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呼气这个字哈，这个气这个字也可以是翻译成风。那么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风或者气这个字也是圣灵。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来决定，是把它翻译成风呢，把它翻译成气呢，或者翻译成圣灵。那这里说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由神的圣灵，圣灵是具有创造的能力，因此圣经是由具有创造能力的圣灵的工作 所产生的神的话，这就是神所漠视的意思。因此圣经真正的作者，我们可以说乃是圣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圣经虽然是由人类的作者所写的，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这些圣经啊，都是，意思就是说全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当然在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是指的旧约的圣经，所以全部的旧约的圣经都是神具有创造力的圣灵他的工作所产生的这一本神的话。那么这里保罗是讲出圣经的本质，所以这个本质在当时是指旧约，然而今天也适用于新约。如果我们读新约，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看他们所写的也就是神的话。那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圣经是神要说的话，而神是借着他的圣灵来等于说圣灵来使得这本圣经能够，神所说的话能够产生这一本圣经神所说的话。但是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从十九节开始念。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说经上的预言，或者说先知的预言，其实这里不是指的讲到关于将来的事啊。在圣经里面，先知是我们刚刚说了，旧约的时代神借着先知来向人说话，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先知既然是神的代言人，先知替神说话，圣经就用预言这个字，英文就是 prophecy 啊。那所以预言本身只是表明他是替神说话，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说预言就是只是告诉我们，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啊。当然先知代神就是说做神的代言人，他所传递的信息里面包含了有一些是告诉我们，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但最主要先知预言本身就是指替神说话。那所以呢，彼得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因为呢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或者说旧约的圣经，没有是出于人意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感动这个字是被推动的那个意思，好，感动这个字，好像我们用一个比喻，我们有一块木头在一个河流溪水当中，这个木头就会顺着溪水，溪水的冲力有多大，木头的速度就是顺水流的速度就有多快，溪水的方向流向哪里，这个木头也就顺着向哪里去。所以这个被圣灵感动，这感动这个字本身就是好像带动的意思，被圣灵所带动。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们是成为圣灵手中的器皿，圣灵来引导他们，圣灵来管理他们，然后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那这种引导跟管理不是机械式的，不是机械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好像圣灵说一个字他们就写一个字。我们小时候 考国文常常要听写，老师说一个字我们就写一个字，但是被圣灵感动或者说被圣灵带动，意思就是说是圣灵来引导，圣灵来管理。所以圣经的作者写的时候，他们有他们某种自由度，他可以用不同的文体，而且这些作者本身有不同的身份，有君王，有农夫啊，他们写作的文体不同，他们的风格不同。虽然有这些不同，然而就像那块木头在溪水中，这个水是怎么样走，水的冲速如何，水的方向如何，这个木头就是顺着。所以呢，圣经的作者是在圣灵这样子的引导和管理或者说控制之下，把从神领受的话语把它写下来。而因为是完全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来写，虽然风格文体不同，但是呢所写下的完全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写的，也因此所写下的完全就是照着神要他们所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写下的东西完全没有偏差，没有任何的错误，就是照着神所启示的那些真理，然后把它忠实的记载下来。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听见所谓圣经无误。圣经无误不是说圣经没有错谬，不是指的我们用科学今天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圣经有自相矛盾，或者说我们今天用考古学的这个成果去衡量圣经跟考古学的发现不符合，或者我们用历史的记载去衡量发现圣经跟历史的一般历史的记载不完全吻合。圣经无误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无误是指我们所拥有的原文的那一本希伯来文或者说希腊文的圣经，这些作者在写的时候，因为是在圣灵的带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控制之下来写，虽然有某种自由度，然而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管理和影响，所以他们所写的是准确的，没有偏差的，就是照着神要他们所写的来写。而且他们所写的东西，写下来的东西确实就是他们从神领受了以后，他们要把领受的东西写下来，就是照着他们所领受的，没有偏颇的，完全的忠实的把它写下来，这叫做圣经无误。所以这样子就是表示圣经的可靠啊，这个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是完全是神的话，即便作者有不同的风格，用不同的文体，但是呢因为出于圣灵的引导管理，所以就确保圣经作者所写的完全是按神所启示他们的，很诚实的、忠实没有错误的，就照着把它写下来。好，也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圣经是神清清楚楚的应许，他要来对人说话所使用的途径。神对人说话，他借着什么途径呢？我们从刚刚的经文很清楚看见，神就是借着圣经来对人说话。那么因此圣经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这本圣经也就是神借着这个圣经上的话语来向我们全人类说话。那么在这个神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个话语当中，神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啊，神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启示他的心意， 来启示他的思想，也向我们解释他的作为。我们晓得圣经上记载神很多的作为，而神的这些作为是需要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解释这些作为所具有的意义。不但如此，神也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向我们表明神对人的旨意，或者说神对人的旨意和计划。因此我们唯有透过这本圣经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有人会提出疑问，说难道我们跟神来相交往，或者说我们听神对人说话，只有途径，只有借着圣经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借着其他的方式，譬如说我们见异象，或者说做了异梦，或者说我个人听见一些有一些特殊神秘的经验，或者说神会不会有时候也断章取义，他就忽然把圣经里面一句话显在我的脑海里面，用这种方式来对我说话？还是说难道神真的单单只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吗？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我们首先要说明神确实是有很有创意的神，意就是说神他来把自己向人启示，他对人说话，他可以很有创造性的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对人说话。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时代，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确实有时候直接向人显现异象，有时候借着异梦向人说话，有时候神也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来向人说话。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同时也包括神借先知来对人说话，当然最高的启示是神自己借着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他来到我们当中，直接借着基督来向我们说话。然而今天在过去神用各种方式的启示已经用文字记载下来，而这个文字本身，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圣经的文字的记载，这个神的话语是把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是把神对人的旨意，把神他解释他在历史中的作为，以及他自己他的心思，他的思想，他个人有关他个人的本质属性等等，都是在这本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那么因此也我们不否认今天神还是可以以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或者说一些主观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但是任何个人性和主观的经验，你经历到你听见神对你所说的话，都要以这本客观的圣经的神的话来作为准则。换句话说，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的话来衡量任何我们主观的经验，任何我们个人的经验。如果我们高举我们个人的经验超过这本圣经，那这就会产生异端，产生各种的异端和邪说。严格说起来，今天神他启示清清楚楚的应许他要对人说话，主要是借着圣经，主要是借着圣经。因此我们应该花时间来读这本圣经，过于我们去寻求那些很特殊的、很神秘的、个人性的这种主观的经验。好，那么既然我们刚刚提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圣经不是人以人的私意所写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才写下这个神的话，所以圣经神的话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换句话说，圣经就是神具有绝对权威的话语。因此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刚刚读到在这里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啊。当然这一节不可以随私意解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的圣经的作者他们领受了神的启示，领受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之后，他们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乃是被圣灵感动来写下来。但另外一个 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说，圣经本身我们不可以以人的私意来解释。其实这两个意思都可以符合上下文。那也因此我想在这里彼得也确实是提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切记要按私意来解释。同时彼得后书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彼得再一次重复这样的警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他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在这里已经把保罗写的书信看为就是神的话，而他说有一些人是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强解保罗的书信所写的话，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意思来这个强解，意思就是说用人的意思来解释，他说因此就自取沉沦。所以呢，圣经既然是神有权威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不可以按私意来解释，因为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启示是客观的，启示是有神的权柄，我们岂敢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第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他劝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劝勉提摩太要竭力的做一个蒙神喜悦的无愧的工人，无愧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会羞愧。那竭力的做这样一个无愧讨神喜悦的工人，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蒙神喜悦的工人，就是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换句话说就是要按正义来解释神的话。当然这个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一方面是包括解释神的话，一方面也包括传讲，所以必须正确的来解释并且传讲神的话，这样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才能够无愧，才不至于羞愧，而且呢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如何能够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呢。虽然我们是讲灵修式的读经，而且我们下一堂会谈到怎么样很个人性的，因为灵修式的读经确实是我们个人跟神来建立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上面所提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必须是同我们在灵修式读经同样必须具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会简单的提关于怎么样来正确的解释神的话，虽然我们不是研经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一个明白神话语解释神话语的原则，免得我们按着私意 来强解神的话。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一个所谓经文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怎么样去探讨，或者说经文的意义，我们所要探讨的经文的意义本质，或者说它的内涵，就是这个经文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啊？我们晓得一个文字的作品，我们要发掘这个文字作品的意义，有三个中心点。当然，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中心点，另外一个中心点就是作者，而第三个中心点就是读者。所以我们要发掘一篇文字作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中心点来做一个焦点，去发掘这个文字的意义。那么因此就有三个不同的理论。第一个认为一篇文字作品，或者说我们今天讲是这本圣经，我们要了解一个文字作品或者圣经的意义，第一种观点就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作者本身，从作者本身去探讨，来决定这个作品或者说这本圣经上的话它的意义到底是如何。那从作者本身去探讨，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发掘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常常会看见，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段经文的意思，有人就会说，我想当时保罗他一定他心里面是在想这个想那个，所以呢他写这样的话，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把焦点放在作者，就一直去揣摩当初作者他是怎么想的，当初他心里面他存着什么样的思想啊等等之类，从那里做出发点来探讨这个经文的意思。这是第一种观点，从作者来把焦点放在作者来决定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认为要把焦点放在读者，因为这一派的观点是认为作者当初写的时候，作者写的时候，作者心里想什么是我们不可能去追溯的，所以呢我们就以我们读者，我们读这一本文字的作品，我就是那个有权来解释这本作品的意义，所以呢就叫做读者会议。意思就是说由我来读的时候，我怎么来看这个作品的记载，我怎么来了解这个作品的记载，所以由我来决定这个作品的意义。所以以读者会议这样的观点来探讨一个作品或者说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文可以有许多的意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读者的身份来决定这个文字作品这段经文的意义。但是第三种叫做作者原意，作者原意是把焦点放在这本作品本身啊，不是放在作者，这个有不同啊。作者原因是说我现在看这一本写下来的这本圣经的文字，这个文字当初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不是要去想作者当时写作者脑子里想什么，而是现在已经写下这本文字，这一本文字作者当初写的时候这句话他写的这句话他的意义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叫做作者原意 author intention。 其实如果我们记得刚刚提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说保是神所默示的，不是说以赛亚是神所默示的，是说圣经，所以是说这本已经写下来的文字，所以是指这里面 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是包含在神默示的范围里面，因此强调的是这本作品是神的默示。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采取第三，就是所谓的作者原意，也就是说圣经是神绝对权威的话语，也是神的启示。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是应当以这本写下的作品为焦点，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个重点就是放在这本作品。那我们把这本作品作为焦点来探讨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了解作者的原意，就是作者写的时候他的 intention， 他在写这个文字，他写下来，他写这一句话，他的意思，作者写的时候的意思是什么啊？那这个就叫作者原意。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以作者原意来了解圣经的意思的时候，严格说起来圣经的解释只有一个，不是有很多个，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说这本圣经是神具有权威的话语，这样子才能说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如果是由读者会议，那么你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争得面红耳赤，因为我觉得这个解释应该是这样这样，那个人说不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正确的态度是，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作者的原意是什么。那也许我可以说，我想作者原意可能是这样，他可以说我想作者原意可能是这样，我们可以提出我们不同的想法，但是然后呢，我们竭力的一同去追求那个真正的答案，就是真正作者的原意。那所以这样子看来，经文的解释只有一个，就不是很多个，不是你说的也对我说的也对，而是神当初借着圣经的作者写下这个作品，他写的时候，他写下这一句话，他写的时候，他的写下来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那么啊，当然我们现在的有限，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有限啊，加上圣经的作品是在当时的时空和环境背景之下写的，我们生活的环境跟古代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竭力的想要去探讨作者原意，来了解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的当然是有一个限度，意思就是说，还是在某些情况之下啊，有些时候对一些经文的意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很正确的、完全肯定那段经文的解释是如何。但是一般的来说，大部分只要那个经文本身讲解的是清楚，就是说这个字句本身是清楚的，我们基本上都还是可以竭力的可以找到那个作者的原意啊，也就是真的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寻找作者的原意到底是什么。那这些解经的原则其实跟我们读任何的书的原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相同的，不仅是读圣经，读任何一本文学的作品也都适用啊。当然其中有一些是独特，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的啊一些在解释的原则，但是其中也有很我们这里列的呢也是跟我们读一般的书籍的时候也是适用于一般读一般书籍的同样用这样的原则来了解那些作品的意义。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强调宏观跟微观啊。什么叫宏观？我们如果今天 像我们现在讲哥林多后书，所谓的宏观意思就是说，你一口气把哥林多后书读完，中间不要停，一口气一气呵成把它读完，那你就对整卷书有一个宏观。那什么是微观呢？微观就是我们只把其中的一段话，甚至我们把几节经文来探讨它的意思，这就是微观啊。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要做好好的解经，或者说做好好的微观，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宏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见树不见林啊，我们总是只是在一个字一句话在那边探讨，我们没有看见整体，整卷书它有一个主要的主旨啊，整卷书它有一些主要的重要的主题。所以这个微观，这个小的段落乃是在这个总主题总主旨之下，他要表达这个总主题，他所写的一节两节这个的文字。那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宏观，只是仅仅就几节经文在那边埋头钻研的话，就非常容易犯断章取义的错误。我想这个是我们平常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很可以了解。假设今天你跟朋友在谈话，你们谈了很多啊，那在你们谈话的过程当中，你们谈到某一方面的主题，然后你们个人都发表很多的意见，在这个发表意见的过程当中，可能我说了一句话，可是我说这句话是跟我们的整个讨论是有紧密的关系，必须在我们整个讨论当中来了解我这句话，才不会被误解。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现，如果整个讨论当中我说了一句话，然后这个讨论过后有人就出去来把这个我说的话去告诉另外一个人，可是当他把我说的话去告诉别人的时候，他没有把我们整个讨论，我们一起讲了什么话啊，整个所谓的当时所谈论的整个情况整个内容没有做一个交代，就只是把我说的那句话传递出去，我们知道这很容易造成非常大的误解，因为你脱离了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情况啊。那所以呢，在我们解经的时候，这个宏观跟微观是必须互相配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只是见树却不见林。我自己这些年来读神的话，我越来越看见宏观的重要性。这个第三章哥林多后书讲到摩西的帕子，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33章34章看，你从整个宏观再来了解那个摩西的帕子，真的你就真的明白这个摩西的帕子其实是神的审判。那我今天不想再花时间讲这一方面啊，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太多时候我不明白神的话，是因为我根本没有从宏观来看这个微观啊，没有从大的来解释这个小的。所以我现在想，我真是觉得自己很愚昧啊。譬如说我刚刚说到33章，摩西求耶和华显出荣耀来给他看，我们平常读就是这样读，我从来不想为什么摩西要求耶和华显荣耀给他看，你就要看前文，因为耶和华说我不跟你们去了，那么要再看前文，为什么耶和华说不跟他们去，那么我摩西求耶和华显出他的荣耀来目的是什么，然后耶和华 怎么样回应摩西，然后一直到最后摩西用帕子蒙在脸上，这整个一个大的，当然我现在举的是两张圣经啊，这个大的整个宏观就影响我们对于细节，最后到摩西帕子这里，为什么他要蒙上帕子，进去跟神说话就拿掉帕子，出来以色列人却惧怕看到他的脸，他就必须蒙上帕子啊。那对这个经文的了解，我们必须从前面一直看下来，然后我们了解整个那个整个信息，整个主题在说什么，然后我们才可以进一步了解。好，那第二呢，就是上下文。其实我刚刚讲这个宏观跟微观呢，也是属于上下文的一部分。上下文呢叫做 context， 意思就是说这个被组织在一起啊，被组织在一起的这个各部分。那刚刚我说的宏观跟微观也是属于上下文，也就是说我一两节经文我是在什么样一个大的上下文啊，说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有这一两说出这一两节经文的话。那么因此这个上下文包括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们写作的时候是不能够脱离他当时生活的背景，所以他的背景也算一种上下文啊，他们生活的背景也算一种上下文，他们历史的背景，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说话做事都跟我今天的文化今天的社会背景是脱不了节的。所以有时候像我们离开国内，离开台湾，离开香港时间久了，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对于他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我们都不见得能完全了解了，因为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文化跟环境太久了，我们已经不熟悉了，以至于他们说一些话我们可能现在反而听不懂了，因为他们流行的一些俚语是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从来还没有出现的啊。那所以圣经的作者有他的文化背景，有他的历史背景，他是在那个具体的文化跟历史背景之下以他能够理解的文字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读经不要把我们20世纪的观念读到第1世纪的文字当中，不要把我们20世纪的观念读到祖前西元前的那些观念里面。因此我们读耶稣的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个有一些种子就落在路旁，我们就不要想这个路旁是今天的高速公路，或者说今天的我们平常开的路，那个路旁是田间的小径啊。那田间，古代的田就是一块一块，那田与田之间就是有那个田径，所以呢农人他是踩着这个田径，他到一块一块的田地，因此这个田径是被踩得非常的坚硬，这些泥土踩得非常的坚硬，而农人在田里撒种的时候，他一撒难免这个种子有一些就会掉在小径的这个硬地上。所以这是耶稣他们当时生活的背景跟环境，所以我们读耶稣的比喻我们要回到那个背景去了解，然后帮助我们从那种文化里面去了解当时作者的原意啊，他写他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除了历史背景，还有这个上下文，就是紧邻的上下文，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前文跟后文，这是我们叫做紧邻的上下文。那我刚刚说宏观跟微观，宏观就是紧邻上下文之外更大一点的上下文。所以我们读一节经文，这个节经文有它紧邻前后的经文，而这个紧邻前后的经文这一个段落又有前后的段落是它的上下文。那么这一卷书 在新约里面又有其他的书卷是他的上下文，而新约的书卷又是在整本圣经里面有旧约的书卷是他的上下文。那所以这个上下文是可以一直推广，但是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个字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要看一节话的意思，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紧邻上下文。所以我刚刚说了，譬如说风和气这个字，也就是圣灵同一个字。那我们看希腊文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字，我怎么决定在这里是风还是圣灵还是气，由上下文来决定。从上下文我们就很能够。那再举一个例子，灵这个字就圣灵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从来没有大写。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看到有些就是圣灵，有时候人的灵，我们的翻译的人已经帮我们做了分辨，可是你读希腊文的时候全部是小写的，所以你就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里这个灵是指人，人的灵，人里面的灵，还是指圣灵。那所以这个例子就是来让我们明白，紧邻上下文是决定经文的意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说，上下文是王， context is the king， 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王就是有最大的权柄，所以决定经文的意思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上下文。那么所以呢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应许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读这个经文，我们都是丢掉上下文，所以我们就给别人提供一个保证，说你看神应许说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你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你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开门。所以呢你只要求，你求就必得着。但是这个耶稣的应许他的上下文是什么呢？是登山宝训，是耶稣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道德的生活和所活出的那个义的生活。而这个天国子民道德生活的标准是很高的，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等等，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了，凡恨人的也难免受审判。这么高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我们人靠我们天然的本性没有人可以去达到的。所以登山宝训的第一福，八福的第一个，虚心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旧约的贫穷人是在经济上贫乏，经济上的贫乏常常带来在社会地位的这个地位的社会地位受人欺压，而经济上贫穷又没有社会地位，他们受不公的对待，唯一他们可以寻得帮助的就是转向神，呼求神。所以圣经里面旧约到了诗篇跟先知书，贫穷人已经成为谦卑人，谦卑倚靠神的人的代称。所以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看到我们里面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可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只有罪，我们没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没有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知道自己在属灵上是完全赤贫的，或者说属灵上是完全破产，破产就是一无所有，完全不能靠自己，靠自己 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跟标准，我们没有什么任何属灵的资源，这叫做看灵里贫穷，看到自己里面这种属灵的破产。所以这样的人就会转向神，单单呼求神，因为所有属灵的资源来自于神。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耶稣说天国的人，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怎么样可以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不仅是外面做，要从心里面的义发出来的。所以你心里面动淫念，你就跟外面犯奸淫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耶稣才给我们那个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看到你是邻里贫穷的人，然后你又明白了天国的子民神所要求的标准是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到的，所以我们就到神面前来呼求，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神岂不更把属灵的好东西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上下文来帮助我们解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好好的来解释，你就会明白一件事，如果你在属灵上很软弱，你在属灵上总是失败，你觉得自己总是爬不起来，原因在哪里？没有求，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为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人，我们只有借着祈求神来把这个属灵的资源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好东西给我们，我们才可能活出神所要求的标准，我们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好，所以这是上下文哈。那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读经灵修式的读经也千万不要丢掉上下文啊，千万要避免断章取义。那接下来呢，解经还有就是文法字义跟句子结构。那我没有时间多举例子，我就用刚刚那个例子，我们中文翻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我们需要回到原来文希腊文的文法，我们就看见原来希腊文这里是现在式，希腊文的现在式就表示继续不断，所以并不是说你求一次就给你，你叩门一次就给你开门，是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继续不断的寻找就必寻见，你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开门。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断。那为什么神要我们继续不断呢？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神要考验我们真的要吗？你真的要吗？你真的要，你不会放弃，你没有得着你会继续不断的求。第二，神要操练我们的坚韧啊，所以我们继续不断，神就操练我们的坚韧。因此我们继续不断的求，神就应许说就必得着。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文法，文法也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个经文的意义啊。那么当然第四个就是文体，不同的文体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也要按不同的文体的读法来解释。诗歌的体裁就是用很多的比喻，我们不能把诗歌体裁里面讲的那些比喻性的文字就看成实际是如此啊。保罗说死亡的绳索缠绕他啊，阴间的这个什么，他用这个阴间死亡的绳索，其实就是描写他的性命在很危险的状况之中，可他是用诗歌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啊。所以诗歌的体裁跟散文的体裁的解经就不一样，跟耶稣讲比喻我们也要了解，耶稣讲比喻，比喻是另外一种文学的体裁，怎么来解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我们从释经学再详细的可以去探讨啊。好，但是第三呢，我还要再讲一个除了 这以上解经原则我们要了解，还要在读经的时候正确解释明白神的话的时候，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表层的意思跟深层的意思。什么是表层的意思？我们用上面的解经的原则，我了解了这段经文字面的意思。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语是用当时的事件啊，或者说当时的一些对话来传递属灵的真理。因此我们即使明白了这段经文表面的字句的意义，我们还要看这个表面的意义中那个深层的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个表面的经文下面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是拿这个属灵的原则来应用，因为这个属灵的原则才是在任何时代都不改变的真理。而表面的应用是可以变化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说他们凡物公用，很多人变卖了家产拿到使徒脚前来供应那些贫穷的信徒的需要。那这就是表面的意思，我们就了解了。可是这个表面的意思下面有个属灵的原则，这个属灵原则才是我们今天仍然适用的。我们今天不没有再跟当时的人一样凡物公用，但是呢，当时的人为什么要卖田产？因为教会有一些贫穷的人。所以这个下面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你记得雅各书说什么？你看见你的弟兄贫乏，你却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神愿神帮助你，这就是信心没有行为。那么在约翰一书说，我们爱心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信心跟行为上。所以呢，初期教会他们这种凡物公用，变卖财产来供应贫穷的信徒，是爱心具体的表现在行为上，也是他们的信心具体的从生活里面表现出来。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适用的。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二十世纪的环境，我们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做？我们可能不会效法第一世纪去变卖财产啊，也很可能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可是那个做法本身是按着环境按着时代可以变动的，可是原则是不变的。所以可能今天我们的做法会有不同的方式来做啊，但是呢那个基本的原则是下面深层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读经了解经文的意义，我们也要分辨表层跟底层的意义啊。好，那我说的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观念，是我们即使是灵修式的读经，我们仍然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观念跟原则啊。那那像这样子的解经基本上是属于研经啊，研经。那我们灵修式的读经，我们既然是借着读神的话来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在灵修式读经的时候我们不研经。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去翻参考书啊，哎呀这段不懂，坐起来到书架上把参考书拿下来那去研经。基本上灵修时我们不研经，但是呢，为了让我们更有效的灵修式的来读经，我们必须在平常的时候也做研经的功夫啊。所以这个研经跟灵修式读经是要相辅相成的。灵修式读经是让经文更具体的来针对我个人来应用在我的身上，但是研经是帮助我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但是还有一个是速读，速读就是我刚刚说的宏观，让我 可以对圣经整体有一个整体的宏观。那这三种的读经，灵修室跟研经跟速读三种，如果我们可以配搭互相的来三个同时配搭的来进行，那么就可以相辅相成，可以相得益彰，可以帮助我们有好的灵修式的读经可以帮助我们跟神建立更亲密更认识神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下礼拜会再继续来谈关于灵修式读经，会比较具体一点。今天我们是把一些基本的概念给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今天我们有的这本圣经，实在是你向人类说话的一个客观的启示。主啊，当我们谈到我们借着圣经来聆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需要了解你的话是一种有权威的话语，你的话是你的启示，所以我们真是不敢按我们的私意来解释，我们实在是需要按着正义来明白你所启示的真理。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基本的观念，而我们下一次也要提到，我们除了去研读，我们要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做这一切研读跟灵修的功夫，我们还需要主你圣灵的帮助。主啊，我们但是求你给我们晓得怎么样以一个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原则来解释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